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大约20年前，我到洛杉矶带着一家五口去那边深造念书。我一个太太，三个孩子，两个男一个女，孩子现在都大了，老大27岁，老二女儿25岁半，小儿子24岁。在洛杉矶念书的时候呢，我喜欢做一件事，我想大概我们当中不太可能有人会跟我一样喜欢做这件事。你猜我喜欢做什么？我那个每一个礼拜大概会做一次。这很难猜，因为你完全没有头绪嘛，你根本没办法猜嘛。因为喜欢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喜好。但是我很肯定，我讲出来你会觉得我是一个怪人。我不太清楚你们多少人对洛杉矶有点了解。洛杉矶呢，有两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的，因为它那边有收藏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的画画啦、雕塑啦等等。这两个地方呢，一般上的人都不会去，去的人呢都是被逼去那个地方。大概有点头绪了吧。我每一个礼拜大概都会找一个时间，大概去的话在半天左右，我去坟场。洛杉矶的坟场非常的漂亮，有一个叫 Rosehill Memorial， 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不然就是 Glendale， 很出名 Forest Lawn。 我去坟场，我喜欢到坟场去。首先呢，没有人跟你争，坟场是很安静的地方，能说话的人都已经不能再说了，那么一般上那边人也不多，会出现的人是被逼去那个地方要参加一个安葬礼拜。我喜欢去坟场，当然因为那个地方它的这个景色也优美。一方面呢，我去坟场是因为我喜欢那边安静的时间，让我能够看书、默想、读经、祷告。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我喜欢去的，我喜欢做一件事，不知道你们曾经做过吗？我想坟场你也可能不太常去了。我喜欢去的一个原因是，每次去坟场的时候呢，我会特别去看那些墓碑。那很有意思，特别美国人的这个坟场的墓碑哈，通常喜欢在墓碑上面呢刻上一些的字。我就这所谓的这一个 tombstone inscription， 就是在墓碑上面刻的一些字呢，大有人生学问。我就举几个例子，给我很深刻的影响的，你就明白为什么我爱去那样的地方。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我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讶，因为呢，这个墓碑我首先看的是看年龄。对不对？我们都喜欢看年龄，哎，到底几岁他离开，几岁离开？我看这个墓碑的这个年龄呢，我看了一下，算一算呢，这一个埋在这地方的人哈，顶多大概加起来不到21岁，但是他却这么样写，他的英文哈 ，Here lies a man. He has nothing yet.He has everything. 这边躺着一个男人，他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我对这样的一种的墓碑的文字，我非常震撼。我在那边差不多停了差不多10分钟，我在想说，到底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的家属会在他的墓碑上 看作说他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我就大有学问。我在那边拼命的费尽我的脑筋来想说，这边在讲什么，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没有答案，当然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当我在思想的时候，他给我很多的心灵的反省。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人他似乎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家人后来说他样样都有，我就给自己做文章。我想来想去，后来我得了一个答案，我给自己的答案。我在想说，这一个人一定有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造成他的家人，虽然他只有21年的人生，我和家人回头看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了不起。我的答案就是他一定信了耶稣。我相信这一个人因生命一定得着扭转过来，他似乎可能是年轻，他似乎没有什么成就感，但是当他相信了耶稣基督，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盼望，这个人的生命完全的翻转过来。看起来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却样样都有。哎呀，我觉得墓碑啊大有学问啊，坟场是一个值得常去的地方。那我不太清楚啊 Raleigh 也好， Durham 也好，这个 Greensboro 也好，或者是这边附近还有什么城市啊 Cary 也好，我不太清楚你们这边有坟场啊，假如有的话去看看一下，有学问啊，花一点时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带一个三文治去那一边坐下来看看，然后呢去感受一下，然后去看墓碑。我不太清楚这边的墓碑是怎么样的，但是啊，洛杉矶地区是很有意思。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坟场，我们来到圣经所记载的一个坟场。从这一个圣经所记载的坟场，我们来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坟场里面所记载的事件发生，对今天我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特别的信息？知道哪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坟场吗？考你圣经，有没有？我们来到旧约的圣经，我们打开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第37章，让我们一同来到一座坟场吧。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37章一节到第14节的经文。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7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请听上帝的话，我从新译本的圣经念出来，大部分我们教会圣经都用和合本，所以有一些的字可能稍微不太一样。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领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上，这平原铺满了骸骨，他带我在骸骨的四围经过，我看见平原上有许多的骸骨，都非常的枯干。他问我，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我回答主耶和华，唯有你才知道。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说一言，对他们说，枯干的骸骨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这么样说，恩啊，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活过来，我必使你们生筋长肉，给你们剥上皮，又把气息放入你们里面，你们必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就遵命说一言，我正说一言的时候，就听见有响声，骨头与骨头互相结合起来，咯咯作响。我观看，见骸骨生的筋长了肉，又有皮包在上面，只是它里面还没有气息。他对我说，你要向气息说一言， 人子啊，你要说预言，你要向气息说，主耶和华这么样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的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里面，骸骨就活了过来，并且站起来，成了一支极大的军队。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常说我们的骸骨枯干了，我们的盼望消失了，我们都灭亡了。因此你要说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么样说，我的子民啊，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带你们回以色列去。我的子民啊，我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活过来。我要把你们安顿在你们的土地上，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就必实行，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这一段的经文要掌握的话，你就需要稍微有一点的背景。表面上读起来好像是这是一段的先知以西结看到的异象，一个坟场铺满了枯干的骸骨，然后呢，他跟上帝之间的对话，后来呢，这个骸骨长了筋，长了肉，也加上了皮，但是仍然只是死的。以后气息进入，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个意象本身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第36章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以色列人将要复兴，这包括了民族的复兴，也包括了属灵的复兴。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他们将要复兴，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属灵的生命要翻转过来。所以基本上这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以色列人将要得着复兴，他们要产生了所谓的灵命的突破，带来灵命的突破。谢谢。所以换一句话，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就是生命的突破，突破生命的瓶颈， The bottleneck。 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些的瓶颈，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人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当中，面对瓶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经历属灵的更新呢？怎么产生属灵的突破呢？这一段的经文就给我们这些重要的信息。所以这段的经文是针对当时以色列的背景。当以西结领受这个意象的时候，你要明白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正处于他们整个民族的最黑暗的时间，因为那时候是亡国的时间，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另外呢，他们是处于他们的道德最黑暗的时间，当时的老百姓真的是乱七八糟，乱搞一搞。另外他们也是他们的整个属灵宗教的最低落的时候，很多的所谓的拜偶像的事情，他们远离了耶和华上帝。所以在这样一种的黑暗的时期，上帝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应许，他们将会有民族的复兴，表明说他们将要回归，他们的国家要重新站起来，同时也带给他们一个所谓属灵的复兴。但是这一个过程里面有条件，有要求，就根据这一段经文，上帝对以西结给他的意象跟他的互动所说的话，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突破我们属灵生命的瓶颈，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突破我们属灵生命的瓶颈。第一个重要的要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产生属灵生命瓶颈的突破，第一件事，我们要对瓶颈的确认，或者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坦诚自己的需要。突破属灵生命的瓶颈，第一个要求，坦诚自己的需要。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明白第一到第十四节之间是两个步骤，一到十节是这一个意象的内容，十一到十四节 是解读这一个内容，明白那意思哈？一到十节是意象，十一到十四节是解读。所以当我们看第一跟第二节的时候呢，这一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看见的这一个意象，什么意象呢？整个平原上铺满的骸骨，而且这些骸骨极其的枯干。那这一幅的情景描述什么呢？我们看不懂，除非你看第十一节，十一节就解释了，原来这些骸骨是什么？原来这些骸骨就是指以色列全家，而且这骸骨指以色列全家有意思，它什么意思呢？以色列说，我们的骸骨枯干了，我们的盼望消失了，我们都灭亡了，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这个国家已经完了，我们的国家灭亡了，表明他们在道德上破产了，表明他们在信仰上也堕落了。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对自我的认识，坦诚自己的需要，才有可能产生突破的起点。若不坦诚自己的需要，灵命复兴不可能会发生。什么时候你会去看医生啊？什么时候你会去看医生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不舒服的时候。还有呢？还有什么？什么时候你去看医生啊？生病的时候，对不对？不见得，不见得。为什么？你生病的时候，你不一定承认你生病啊。你听得懂那个观念吗？有些人生病，他仍然不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承认他病啊。为什么要看医生？什么大不了？我的身体像一头牛一样生病。哎呀，你开玩笑！你以为生病去看医生？不不不不不不，会去看医生。你承认我需要医生。你不承认你需要医生，你怎么去看医生呢？除非抬着去的，没办法的，打911，来，为什么呢？没有办法了。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他们说我们完了，我们国家完了，我们道德破产了，我们信仰已经到了一个低谷了，当我们承认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开始经历上帝的工作。什么时候能够突破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瓶颈？承认我们有需要，瓶颈的确认很关键。要突破生命中的瓶颈，我们要确认我们有瓶颈，我们要坦诚自己的需要。以色列他们要复兴，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的开始，他们要承认他们的瓶颈，他们要认知他们的瓶颈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从圣经，从背景，从历史，他们的瓶颈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耶和华上帝，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选择敬拜巴力，他们选择偶像，所以他们的瓶颈的开始说，我们完了，因为我们离弃了这位上帝，现在我们要求上帝回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经历生命的突破？当我们承认我们生命需要耶稣基督。基督徒很多时候有这一种的困难，我们信主的年日越长的时候，我们把很多事情看成很自然，我们不觉得有需要了。信主的年日越长，好像信仰越来越不真实。你习惯了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我不用祷告都可以做事的，那么祷告不祷告啊？我凭我的聪明一想就想通了嘛，还有什么寻求上帝？那些只有刚刚相信耶稣那都没有什么信心的人啊，很单纯，他才需要经过那个过程。我呢，我什么都经过了啊，我用我的膝盖想都想得出来啊，还有什么啊？不需要，我们习惯了，有把握了。你教主日学教了多年，对不对？明天教什么？这么急这么？今天晚上一打开身一看，明天就可以教了嘛？什么靠耶稣？什么祷告？不用了，我经验足了嘛？你听懂那个观念吗？已经我们的经验够了，我们做的做多了。信耶稣基督的年日越长，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脆弱，因为我们不觉得有需要了，你习惯了。所以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信耶稣的年日越久，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特质都不见了，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上帝。开始的时候很单纯的时候，哦哇，需要上帝，需要上帝，现在呢不需要了。再加上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来做礼拜，还有什么？你还要什么？哦，我有祷告啊，有啊，我有读读圣经啊，有啊，啊，我有奉献啊，我参加主日学，我将参加小组啊，还不够吗？我们不觉得我们有需要，难怪今天我们信主多年就是那个样子，没有突破，没有成长，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有需要，我们个人没有看见我们有需要，除非我们承认我们有需要，我们对主的爱不够，我们对主的信不够，我们对主的望不够，除非我们承认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破口，不然的话它不会发生。怎么样寻求突破，怎么样突破生命的瓶颈？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第一个重要的功课，坦诚自己的需要。我不太清楚你今天对你自己看清了多少，不单讲个人，我们家庭也有瓶颈，婚姻关系怎么样？今天你夫妻的生活怎么样？很好啊，很好，不错啊，真的吗？中国人很多东西不谈的，其中一个就是家不谈。为什么？家丑不可外扬。所以相信耶稣以后呢，外表都是很好的，通常都很好的，没有问题的。来到教会你敢不好吗？对不对？大家都是在到教会的话都是哎呀喜气洋洋哦，来教会大家都是感觉很恩恩爱爱啊。很多基督徒都差不多一样，你开车子来到教会一下车以后就有那个样子出来一家来到教会感觉不同了，哦，是不是？哇，很客气很客套啊！连我们的孩子都觉得奇怪，怎么爸爸一在教会出现变成另外一个人，哇，这么有礼貌，哇，这么样的，哎呀，非常文质彬彬，哇，人家一跟他讲话，哇，谢谢谢谢，很客气，哇，孩子们看着爸爸说奇怪啊。哦，为什么？因为你和我都很自然，怎么自然？到教会要自然，夫妻的那个关系哈，哎呀，感觉上他很恩爱，对不对？好了，做完礼拜以后，你上车以后门关起来，气氛就改变了，你就出来了，孩子知道说，爸爸来了，讲话不一样了，哦。其实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都有需要。问题你承不承认？你承不承认今天我们夫妻的关系仍然有成长的空间？你承不承认今天我们儿女的关系仍然有成长的空间？我们这个家仍然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需要，除非你这样的坦诚自己的需要，不然不可能有突破。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不可能有突破，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不可能有突破。同样的，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有没有瓶颈？当然有。那教会怎么可能突破呢？除非我们承认我们教会有不足，除非我们承认我们的教会在上帝面前，无论从我们的敬拜，从我们的事工，从我们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生命等等，除非我们承认我们不足，不然的话他不会有突破的。以色列人说，我们完了，我们成了上帝啊，我们完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我们盼望，我们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的。当人承认自己完了，我们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上帝才开始工作，坦诚自己的需要。我盼望你能够这样来看待你个人，你的家，以及教会，怎么样突破属灵的瓶颈。无论从个人、从家庭、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要求，坦诚自己的需要，承认自己的需要，一点都不羞耻。虽然我们中国人说可耻，家丑不可外扬，有些时候我总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某一些的观念，真的是害死我们。家丑不可外扬，什么时候外扬？当这个家已经完了， 那个时候才外扬，太迟了，太迟了。从个人到婚姻到家庭，让我们学习这第一个原则，坦诚自己的需要。那这个不够啊，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突破属灵中的瓶颈，不能要坦诚自己的需要。第二，要透视的更新。什么意思呢？第三节，第三节，耶和华上帝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我不太清楚你读圣经怎么读的，我觉得这一个经文很莫名其妙。你不觉得莫名其妙？我觉得真的莫名其妙。为什么呢？上帝对以西结丢出这个问题说，哎，你说这些枯干的骸骨能活过来吗？上帝你是多此一问，枯干的骸骨当然不会活过来嘛，怎么会活过来？甚至可以说绝对活不过来。为什么？这是希伯来人的文化。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希伯来人相信当人死了以后，当死了以后他还会活，还有可能会活，就是说上帝还会让这个人可能会活过来。不过呢，假如他死透了，而且枯干了，只剩下骨头，枯干了，而且是极其枯干的时候呢，那么呢，这个就永远回不来了。所以希伯来文化呢，对枯干的骸骨呢说，没有了，完了，完了。这是为什么他们形容自己说，我们骸骨极其枯干的意思，就是说完了，灭绝尽尽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所以当上帝问以西说，这个枯干的骸骨会活吗？以西结当然知道说，你多此一问了，本来就不会活的吧，没有可能会活的。希伯来文化告诉你不会活，另外呢，理性告诉你活不过来。为什么呢？这不要问了，这个就是普通常识。但是上帝会如此问他，一定有原因。因为上帝要以希结学第二个功课，透视的更新。不然瓶颈的确认，第二透视的更新。什么透视的更新？相信上帝的能，不能要坦诚自己的需要。第二，要相信上帝的能。对以西结来说，这个时候他来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上帝说，你看呢，枯干的骸骨会活吗？以西结一定在挣扎，他一定在挣扎。以西结在想说，明明这个问题你不需要问我的，你为什么问我？当然不会活，我的理性告诉我他不会活，我们的希伯来的文化告诉我他绝对不会活。那上帝为什么要问我他活会不会活过来？既然上帝问我这个问题，一定有原因的。所以以西结学了第二个重要的功课，不能坦诚自己的需要，第二相信上帝的能。所以以西结学了第二个功课，就是透视的更新。过去是用旧有的理性来分析，现在用更新的信心角度来看问题。过去是按照个人的有限的思考能力，现在来看上帝的无所不能的能力。你明白那意思吗？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出现的瓶颈的时候，我们不能首先要坦诚自己有需要，第二我们要相信上帝能。若要经历复兴的话，不是靠自己，经历复兴就是要相信上帝能。把我们旧有的透视、旧有的角度呢、旧有的理性的这一种的分析呢，把它翻开来，让我们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看上帝的能力。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不是看我们有多少，信心不是看我们本身有什么，信心乃是在乎我们的上帝有多大。听清楚这个之间的分别啊！很多时候我们信心讲我们有什么，不是我们有什么，乃是上帝有多大。 许多时候我们常用我们的理性来分析，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上帝的工作，不行了，我们教会又这么小，不行了，我们人数又这么少，不行啊，不行。我们讲信心，其实我们在讲理性。就好像上帝问说，这个枯干的骸骨会活吗？当然活不过来，这是理性，这是理性。我们的信仰是超理性，听不懂这个观念吗？我们的信仰是超理性，我们并不是非理性，我们有理性的成分的存在，但是是超理性。当上帝说，你说活不活，能不能活，以西结很有意思啊，他的这个透视不一样，他说，主啊，你知道，什么意思？你说能就能，所以那个主权不在我了，上帝啊，你说能就能。他把整个的基本的信心的这个观念呢，把它转过来，不再讲理性。假如你说能就能，你说不能就不能。他把球丢回给上帝，所以以西结也蛮会打太极拳，你知道太极拳吗？你丢过来我就抛过去。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看你拥有多少，信心乃是在乎上帝有多大。许多时候在你和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不同的冲击，我们处在不同的一些的处境里面，我们许多时候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理性开始来做分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等于告诉上帝说，我不需要你，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特质是信嘛，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但是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属灵生命道上，我们常常犯这个毛病。我刚才说过了，信耶稣基督的年日越久的话，我们信仰的特质越来越模糊了，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因此呢，我们几乎可以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应用信心，仍然可以过得很逍遥自在，称自己叫基督徒。以西结被逼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说这个枯干骸骨会活吗？什么时候你能够经历属灵生命的更新？什么时候你能够有突破？第二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相信上帝的能。相信上帝的能包括了从理性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呢再用信心去回应上帝。他有没有理性的起点？有。你读圣经，你要读圣经，你看上帝的话，然后呢就相信上帝所说的。信心的基础不是你的经验，信心的基础是那一位不改变的上帝。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信是什么？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什么是实底？什么是确据？不是你，不是你的经验，都不是。信的根本不是信，信的根本是信仰的对象。信心的可贵不在乎信心本身的大小，信心的可贵乃在乎信心的对象。听有没有啊？听不懂啊？陈牧师越讲越玄，莫名其妙，奇怪，不是很清楚的吗？刚才几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啊。你说我有很大的信心，我有118%的信心，我相信当我坐上去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承受我的力量。比如说了啊，那这是我的信心了，我有118%的信心，这是一件事，对不对？但是我坐上去的时候，它会不会破，会不会掉，这跟我的信心没关系，听不懂吗？我说我完全的相信这2岁的孩子可以开我的车带我回家，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我完全相信他，我把钥匙交给他，我把他推上这个车上面去，这2岁的孩子会带我回家。你有100%、200%的信心， 但是你的对象呢？决定信心不是你信心的大小啊，决定信心是你信心的对象。我希望你明白这之间的分别。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经历生命的突破，是因为我们把信心建立在哪里？自己的身上。我们用我们自己来决定信心的大小，而忘记了其实关键不在那里，关键到底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放在哪里。这个时候以西结面对的已经不是他信心的大小了，乃是信心的对象，所以他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他说，主啊，你知道你就是答案，你说能就能。我盼望你明白，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今天要操练的，许多时候在面对实际的状况的时候，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一首诗歌，定睛注视仰望耶稣。我们许多时候面对处境，我们很直接的反应，我们就先看环境，然后我们就开始从环境来做一些的分析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忘记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因为信心不是要你分析环境，信心乃是要你看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什么时候你经历突破，什么你经历更新，不是你对环境很熟，不是你对环境有把握，乃是因为你相信那一位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怎么样突破，怎么样经历灵命的更新，以西结先知给我们这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坦诚自己的需要；第二，相信上帝的能。讲到这地方你觉得，哎呀，这个很重要很宝贵，那停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抓不到边。我觉得上帝幽默的地方在这里了。当以西结说，你知道咯，你问我的问题，那你知道啊，答案在你啊。既然以西结有这么大的信心，相信上帝的能，第三个原则来了。上帝说，那好，你就向这些枯干的骸骨说一言。听得懂啊？诶，这很有意思啊，你有点想象力了。看圣经有点想象力。以西结觉得他不错了，哦，上帝给我看这异象，哦，我看见了，能不能活？是你说的，我相信你说的，你说能就能。既然你问我这问题，我就回答你，主啊，你知道。哎，很标准的答案，把信建立在对象而不在自己身上，了不起。上帝就突然间就丢出另外一个问题，是你说的，好，那现在我说，你向这些枯干的骸骨讲道。说预言的本来的意思是讲道。那这一句话呢，还有别的意思，你知道吗？原来这一句话，上帝对以西结说，向这些枯干的骸骨讲道，那个讲道说预言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当你向这枯干的骸骨讲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会回应。什么意思？他们不是死的，他们是活的。你要把人看成是活的，你要能够期盼他们向你会有回应。有没有搞错啊？这些枯干的骸骨，我要把他们当作活的向他们讲，那我不是气醒吗？广东人说，对不对啊？我不是有问题吗？诶，你听得懂那个观念吗？你有点想象力，突然上帝说，好啊，你讲，你向他们把他当作活的来讲。我是一个讲道的人，我明白当以西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多困难。今天假如要我讲道，这边没有一个人，还好你们有来，不然的话糟糕了，没有人在这地方，今天我在这边讲，我跟谁讲？或者我跑到坟场去了，向着那个坟场的在那边讲道，你这开什么玩笑呢？上帝对以西结说，那你就讲，把他们当作活的，你讲期盼他们有回应。到底谁的脑筋有问题？ 你说谁的脑筋有问题？不敢说嘛，对不对？以西在想说，上帝啊，上帝啊，你要我向他们讲，好像他们会有回应的话，上帝啊，哎，这边哦，不是我，上帝啊，你明白那意思吗？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呢，好像上帝有问题。同样的，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上帝要以西结这样做？第三个原则，我们不但要坦诚自己的需要，我们不但要相信上帝的能，第三，我们要遵从上帝的话。什么叫做信？信必须带来了下面的行动。信包含了什么？就是做上帝所说的。也不能单说上帝，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什么时候我们灵命会更新？什么时候我们会突破？不然是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上帝好，那你就做。对吧，我不敢，那是开开玩笑。什么时候你会经历生命的突破？不然只是因为你相信上帝能，而且你去做它。但问题来了，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常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经验，对不对啊？做啊，其实是很可怕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顺服啊，顺服就是做嘛，对不对？遵从上帝就是顺服，顺服是一个充满着冒险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顺服的背后是什么，因为你不知嘛，未知，前途未知。也没有看过，你们喜欢看电影吗？哎呦，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了，看电影犯罪了。我知道有一些的基督徒有这种观念，哎呦，看电影是犯罪了，爱世界。我不知道是不是看电影是犯罪爱世界了，不过我也看电影了。所以你只要这样认为的话，那你就把我当成是一个罪人也没关系。我喜欢看电影，但是我不常看。我看电影是因为我知道电影里面有东西我可以学，带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去看电影。我看了电影，每次看我就问说，到底他在表达什么？表达我们社会的哪一些现象？有什么一些的信息可以对我做一个耶稣的跟随者有一种的提醒？因为好莱坞文化本身，它就是在描述这个主流的社会，所以很多时候好莱坞的电影有它的意义的存在。你同不同意是一件事，但是你肯定可以学到东西，听得懂哈？早期80年代 Indiana Jones 听啊 Harrison Ford 啊，看吗？不看呢、啊？哦，我喜欢看的，因为很有意思哈。这个 Raider of the Lost Ark， 哦，这个很紧张，哇，他们去找那逝去的挪亚的方舟，哇，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突然间他们来到一个现来的地方，眼前没有办法过去了，没东西，没东西，怎么可能可以从那边去到那边呢？怎么过去？啊，脚一踏下去，东西就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套影片的背后有很多其实很宝贵的一些的圣经的信息。我不太确认到底写这一个 Indiana Jones 这一个编剧是不是基督徒，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很有意思的东西。这就好像当初上帝带领耶稣亚他们出来，摩西是经过红海，耶稣亚是怎么样的？过约旦河，对不对？约旦河什么时候水停了？哎嘿，脚踏下去，上帝说往前走。你开玩笑，上帝，河还在啊，水还流啊，还急呢、啊。你叫我的脚放下去做什么？你开玩笑，上帝说我叫你放就放嘛。你是上帝还是我上帝？耶稣要说，当然你是上帝。你说我是上帝对不对？放，把就去吧。啊，所以他们就放了，就过去了。哎，这是我的版本啊，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意思，上帝说你向前走，你们就向前走，抬着耶柜的向前走。什么叫做信？信必然有第二个结果，就是他顺从。所以当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枯干的骸骨发一言的时候，上帝要他做第三件事情，就是你就遵从吧，你顺从我的话。许多时候要突破生命中的瓶颈， 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你就做吧，你就不单信上帝所说的，你还要做上帝所说的，你爱上帝所爱的，恨上帝所恨的，你就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吧。没有做就不可能产生突破。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都可能有一些的枯干的骸骨在里面，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拦阻，我们走不出来。但是你也知道，其实你应该要有突破。比如说，可能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仍然有一种的对某一些某一个人的仇恨，或者你可能曾经受过伤害，那一个人每次都浮现在你脑海当中，你每次一想到他，你就咬牙切齿。啊，我知道有些人咬牙切齿，有些人跟我讲这些时候，我就看着他，我说你真的咬牙切齿？我想到他我说你知道吗？咬牙切齿是在阴间，你知道吗？我说你现在已经在阴间了，多可怜啊！你为什么把自己放在阴间里头啊？对不对？我说不需要啊。我说为什么你不释放？为什么不得到释放？啊，怎么得释放？我得释放很简单嘛，那你去爱他了，你见了他了，你饶恕他。哼，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那看到没有？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便宜谁啊？不是便宜他，是便宜你啊。多少时候我们心中的恨，我们心中的仇，我们心中的痛，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把自己囚犯起来。我们的平安不在了，我们的喜乐失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自己捆绑起来。什么时候你能突破，你就遵从上帝的话做吧，你就去爱你的仇敌，就这么简单了，你就接纳他了，你就为他祷告了。嗯，陈牧师，我做不到。做得到跟做不到，其实照圣经的话所说，在乎你自己的选择。已经很清楚了，圣经告诉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现在问题是你顺不顺从。耶稣说你叫爱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已经讲了。耶稣没有说你没有仇敌啊，不可能啊，不可能的啊。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人会得罪我们，无论你多好，连耶稣这么好的人，上帝的儿子，完美无罪，仇敌一大堆啊。你是谁？我是谁？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的困难，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的可能的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一些的事情也好，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使我们走不出来的，怎么去突破？其实我们的信仰很简单，你就顺从上帝的话，圣经怎么说你怎么做。但是问题我们怕，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这样就行了吗？这个太简单了嘛，未免太简单了，所以我们认为简单的时候我们不做。对以西结来说，向着枯干的骸骨来讲道，这是他从来没做过的事情。许多时候突破的困难也在这里，你从来没做过，哈，要我为他祷告，要我接纳他，要我饶恕他，我从来都没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心中七上八下，因为没有做过。有很多时候困境或者生命当中的瓶颈给你给我的挑战，是因为我们对前面的未知不知产生一种的不安，怎么踏出去。比如说现在来到一个瓶颈，可能是人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应该往前，应该向左，应该向右，该怎么办？上帝说你往前走。哇，你想往前，前面都没路怎么往前呢？看到没有啊？这个又是一个所谓的瓶颈，不知道怎么走。那上帝说你往前嘛，你说不太肯定。那上帝说我说嘛，我知道你说，不过还是看不到路，所以说不用看路，你听我讲的你就往前走。 但是我们就对自己说，不行啊，上帝啊，前面没有路啊。你听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挣扎，我有啊。这差不多30年来服侍上帝的过程当中，我出现了几次这样的十字路口。上帝说，往前。我回头来看，我的主啊，没有路啊。上帝说，我就是路啊。我说，我叫你是路啊，不我还是要看呢、啊？那我看不见啊。上帝说，你看不见看得见不重要，我说是我是路，你就照着我的意思走。不容易啊，因为呢里面充满着不安，充满着一些的恐惧。上帝给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信靠顺服。这个是我今天还在学习的功课。在我回头看这差不多30年来几个重要的一些决定，也真的是不容易学习。当初要做那决定说怎么样往前走，上帝说你就走吧，我说走走去哪里。今天我们说走的话，是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才走嘛，对不对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走去哪里，那不可能，这不实际的东西嘛。要走之余你知道要去哪里嘛。所以呢，我就对上帝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啊，不过你先告诉我去哪里先，我才走嘛。上帝说，去哪里是我的事，走是你要做的事。哦，这个就为难我了。你听得懂我跟上帝在打架吗？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说主啊，去哪里你告诉我，我才走嘛。上帝说，去哪里是我的事，你的事去走。那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啊。假如是合理的话，就不是信心了。假如是合理的话，就不是信靠顺服了。所以我后来斗不过上帝，所以后来怎么办？就走了。所以我几次都是这样。我离开新加坡神训，那个时候决定离开新加坡神训，那时候我在新加坡神训教书。上帝透过一些事情，透过孩子，透过环境啊，我心里面很挣扎。我说我来这边好好的啊，到新加坡以后，哇，侍奉的很喜乐啊，我找到了自己的平台，哇，我觉得我发挥了我一切的恩赐。在这个神学里面，我又搞这个行政啊，我是这个训导主任，那么啊，就是管500多个学生，哇，这个很啊很爽啊，发号司令，哇，哎呦啊，那500多学生都是在我的这个除了这个教务以外，上课以外，所有的神学生的他们的品行，他们的生活起居饮食都是我一个人统管，哇，我想哎呀真爽啊。然后呢，我又教课，我喜欢教课，每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平均教3门课。但他们什么都不用做的，那我是搞全部的行政，我又教3门课，哎呀很爽，我喜欢教课，不能教课，而且呢我每一个礼拜讲4到5堂道，每一个礼拜到不同的教会，哇，感觉这两头烧，那蜡烛两头烧为上帝，感觉哇真爽啊真爽啊。然后呢问题来了，孩子出现困难，老大本来就有问题的，我明天下午再讲有关于我家庭的问题，老大出了问题，后来等等等等，后来呢没有办法，那怎么办怎么办，很挣扎很挣扎。后来呢，上帝透过长者，两个长者帮助了我，把我一些的思想通了，我跟师母后来两个人祷告好了，我们就顺服了。顺服呢怎么样，那就离开了，顺服上帝了，就是孩子带回去美国了。所以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决定离开。所以呢，在离开神学院之前的14个月，我正式跟神学院院长告诉他说，上帝给我清楚的带领，我要离开，孩子有需要。当时院长问我一个问题，你要去哪里？不知道。但是我说应该是到美国，因为孩子在美国6年的时间，去美国哪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上帝给我们学习，你假如真的信靠我，我就是你的路。挣扎了一段时间，我们顺服了，就走了。去哪里？那已经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上帝的问题。 这个叫做遵行上帝的话。而上帝从来没有亏待啊。当做了这个决定，向神学院正式通知我们14个月过后离开。为什么有14个月这个东西呢？我先解释一下，因为那是我的讲道已经排到14个月后，明白吧？人家请我讲安排了啊，就像今天你请我讲道，我就告诉你对不起，最快到明年6月，因为我已经排满了，所以我已经答应了别人，所以我然后神学院很多行政的问题要交，所以要再找人来，要做一些的转接等等，要一段的时间，所以14个月。那上帝很奇妙，当我们一顺服，信靠顺服，他出来一步说好，我们离开，去哪里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只照着你说的好，我离开，我通知神学院了。三个多月以后，美国的教会一个教会主任牧师打电话来给我，我先声明哦，我们决定离开神学院，连我的父母亲都不知道，只是告诉院长，所以这个主任牧师肯定不知道，但是一通电话来，陈牧师啊，有没有考虑要回来美国啊？我跟师母说，这是上帝的印证。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身份，你知道吗？我们在美国6年没有身份，只有学生签证，听得懂吗？所以不是想回美国就回美国，怎么回啊？没有人请你回去吗？除非你打个招牌，哎，我陈牧师这边有空缺，你们要不要我啊？啊，找我啊？没有，我也没有这样做啊。就是顺服上帝，上帝说走，那就走了嘛。通知神学院到了，先走了嘛。但是上帝就把那条路开了出来。这些都是一些学习啊。我发现了，其实上帝的话很真实啊。我们要经历这个生命的突破，我们需要不但相信上帝能，而且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包括这一次离开我服侍的这个教会回来了，我们终于回来了，回来了美国，在这个教会里服侍前后11年的时间，很久了吧，算很久了。上帝给我们学习同样的信靠顺服的功课，四年多前呢，把一个很强的负担放在我跟师母的心里面，上帝说够了，不要在一个教会里面，我要你服侍众教会。这个感动越来越强，服侍众教会。那服侍众教会的意思说，你就不能在一个教会里面咯，你需要离开这个教会。但是呢，当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情况改变了。我是在一个教会的国语堂做牧师，但是呢，这教会很大，它有其他的堂会，有英语堂，然后呢有粤语堂，然后有青少年工作，然后有圣业的牧师等等，教会很大。那有主任牧师啊，主任牧师有一天跟我说，哎，老陈啊，不是叫我老陈啊，叫我陈牧师哈，他说我真的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你能够接我的棒。哇，哇，接他的棒，我做主任牧师哦，那多好啊。你要明白，牧师也是人，对不对啊？哎，做主任牧师哦，这个跟国语堂牧师又不太一样哦。主任牧师整个教会的牧师，1800个人教会够大了嘛，哈，够大啊。做1800个人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走起路来都有风啊。我也是人啊，然后我想一想，我再看看，我们在洛杉矶，那洛杉矶房子多贵啊。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一个 condo 里面，1200多平方尺。主任牧师做一个大房子，那我不说他什么呢，明白吗？不过呢，我想假如我做主任牧师，我也可以买个大房子。然后我在想说，哎呀，这个真好，哎呀，能够最起码做一个男人可以给师母一个家。你又不这样想，我也是人啊，你以为我是谁啊？有些时候对牧师也很奇怪的现象，他是天使，他不会这样想，那才骗人，我也是人啊，我也想啊。所以主任牧师跟我谈的东西，我说哇哟，机会来了，能做主任牧师，哎呀，这太好了。但是一这样想的时候，里面开始另外声音说啊，不是众教会，不是在一个教会啊，心里很挣扎。我说上帝啊，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个教会要进去都难啊，现在要成为这教会的主任牧师啊，上帝我没有要啊，是他给我的。哎呀，心里面就在那边纠杂打仗等等等等啊。后来就一直拖嘛，我一直拖了。后来我跟上帝说，哦，上帝我想我应该出来，我完全同意你的话啊，不过呢孩子读书 那是老药还在大学，还没有毕业。那我说上帝啊，我出来的话，那学费怎么办？现实哈，在美国很现实，读书要钱呐。我的孩子没有像你们这么优秀的拿 full scholarship， 没有，孩子不能拿 full scholarship， 他没有这么优秀，还可以读，但是没有 full scholarship， 所以还是要一些的所谓的学费费用。所以我跟上帝说，上帝啊，高抬贵手，暂时不要，我孩子还要，我给上帝很多的理由借口。上帝是慈爱的，他怜悯。我心里面就稍微再拖拖拖了一年两年，后来发现不能再拖了，孩子毕业了。孩子在差不多两年半前，将近三年前毕业了。上帝说，你还有什么要讲吗？我说那我说好了，我就顺服了，你给我一点时间。所以在上帝面前祷告，跟师母一起等候。后来我们就决定跟教会，先跟主任牧师，后来跟教会的两个执事会的主席跟理事会的主席，告诉他们说我们决定离开。他们同样问我们一个问题，去哪里？我们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当我正式向教会通知，给教会信件说我们离开，基督使者协会还没有出现，我先声明还没有出现。基督使者协会是我们把这一个实质性交上去的第二个月才突然间冒出来。你怎么说我也不知道，今天走了的地方我只能讲一个原则，上帝说走你就走，上帝说你留你就留，这个叫做信靠顺服。不是我要做什么决定，上帝已经做了决定了，我现在要重就是了嘛，为什么这么烦？不需要这么烦的嘛，对不对？只是我在自己挣扎嘛，我在想什么是最好的，是我认为的。上帝说我说了算数，不是你想的算数。但是我们人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一般说上帝，我相信你的安排是好，对不对？是不是你喜欢不喜欢唱一首歌，神的路最美善为他人引导，对不对？有唱这首歌吗？哇，神的路最美好，我们都唱得很好。上帝说来吧走啊，然后你想说这个路不太好走。以西结先知，上帝对他说，你真的相信这一些骸骨会复活，那好，那你就向他们讲道，而且把他们当作活的来讲。上帝说你就做吧，你要经历更新，你要经历突破，你就照着我所说的去做。我不太清楚今天你生命当中面对什么十字路口，或者什么困境，什么挣扎，什么地方要成长，什么地方要突破，我不知道。但是你觉得真的要经历突破，你就是做上帝要你做的。你不能信上帝所说的，你要行他所说的。信上帝所说的是一个起点，行上帝所说的是一条线，行动必须要一直往前。以西结给你给我很重要的这一个重要的提醒和榜样，我们需要遵守上帝的话语。最后这段经文第七节到第十节很有意思了。当以西结不能相信不能承认自己的需要，不能相信上帝的能，不能遵循上帝的话，最后以西结给我们第四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依靠圣灵的能力，依靠圣灵的能力。第七到第十节，当以西结向着枯干的骸骨讲道的时候呢，神迹出现了，气息从四方来到，进入这些枯干的骸骨，产生一个强大的军队。根据第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气息从四方而来。什么是气息？就是圣灵，是上帝的灵，所以不是灵异解经，是已经解经。因为下文我说十一到十四节解读第一到第十节，所以这个气息的出现，进入这些枯干的骸骨， 变成一个强大的军队，就是圣灵的工作。所有的更新，所有的突破，都不是人为的，那是圣灵在你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当你和我相信上帝的人，当你和我就踏出那一步，相信上帝，遵守上帝的话，圣灵就要工作。所彰显出来的不是你，乃是上帝的能力。所成就的不是凸显你，乃是高举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的第四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不过讲到这地方呢，很多时候我们比较传统的教会呢，就稍微有一点紧张了。哎呀，陈牧师要讲圣灵啊，这个会不会有一点紧张啊？我们这个时代呢，很多时候因为过去这差不多50年来，在我们华人教会这差不多30年来，从70年代开始，80年代、90年代，哇，这个所谓的灵恩运动呢，哇，真的是让很多的教会很烦恼。啊，一讲，所以几乎现在就不讲圣灵，一讲圣灵就是跟他们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问题，他们有问题，是我承认他们有问题，我们有问题，我们对上帝的话也不清楚，我们对圣灵本身不了解。其实我们应该谈圣灵，保罗告诉我们是靠圣灵重生，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也靠圣灵行事。我们需要主的灵，圣灵充满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没有什么好恐惧惧怕，因为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顺服，用单纯的心支取上帝的话语，凭信心往前走。当你和我如此行，把己放下来，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力量就要彰显出来。圣灵从来不会凸显自己，圣灵只有凸显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的人从来不会高举圣灵，如果说被圣灵充满的人拼命灵啊灵啊灵啊高举圣灵，是有问题的，肯定有问题。圣灵只有一个工作，就是让人更认识耶稣基督，然后跟随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圣灵不高举任何别的，只有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强调说，当你和我相信上帝的能，当你和我遵守上帝的话语，圣灵的能力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热切的盼望求圣灵一直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你和我在生命当中常常有圣灵的催逼，有圣灵的责备，有圣灵的感动，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体贴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而拦阻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爱自己，我们就否定了圣灵的感动。我们需要再一次放下自己，勇敢的对上帝说，主啊，做你要做的工，你就会经历你生命当中的突破，你就会经历你生命当中的更新。灵恩运动有很多我们要提防的事，但是很多时候灵恩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吓自己。我们一看到人家一唱歌手一举起来，哦，这个是跟灵恩有关系，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就这样。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唱歌你要拍手啦，要举手啦，那个是你个人的事情，你个人的事情，你想举你就举，但是你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你干啥举啊？你干啥唱歌举起来？为什么你举手啊？你只要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举手的话，把手放下来，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不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了，就不要做。什么叫举手？我不知道你什么叫举手啊？拍手啊？什么叫拍手啊？啊！所以有些人把这个敬拜呢变成是个人的情绪的发泄啊，那么来做运动哈、啊，就不会睡觉啊。来，大家清醒一点了、啊。这敬拜啊，敬拜的中心在哪里啊？敬拜的中心在上帝。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呢，慢慢我们唱歌以后呢，变成一种的暖身操。
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对敬拜的观念的偏差，导致于我们只能够用这种方法啊。我们要很活泼啊，敬拜要活泼。为什么敬拜要活泼？我不知道。当然我不说敬拜要好像安息礼拜一样，但是有些歌的确要用安息礼拜的方式唱，我同意啊，对不对？突然间上帝用很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的上帝是有情绪的，我认为情绪是很自然，对不对？没有问题啊，啊，你唱诗歌让你心充满的兴奋，我以后就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给吧给吧。你怎么唱？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又不会，这不搭嘛，对不对？情绪是自然的嘛，所以情绪跟灵恩运动没有关系的，只是我们传统教会呢，一下来都是安息礼拜，那没话说了，所以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们唱什么时候都是安息礼拜，难怪我们有问题。那今天我们一开始要活起来，我们是说，你看你跟灵恩教会一样，都是我们有问题。为什么把什么的全部的这个版权都给了他们？不应该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需要惧怕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惧怕他，我们等于是否定他的存在。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都会背那一节，对不对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非势力非才能，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我们就唱那首歌，我非势力非才能啊，哇，我们都唱了。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不要来哦，你不要来，我们不要谈，不要谈，闭口不谈圣灵的东西。以西结深深的经历，这一堆枯干的骸骨，不是他造成他们变成强大的军队。以西结知道，不是我，乃是圣灵的工作。上帝是气息进入这一些枯干的骸骨，成为强大的军队。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经历生命的突破？什么时候我们有经历生命的复兴？当你和我谦卑来到上帝面前，认定耶稣基督的绝对性，顺从他的话语，让他的灵充满我们，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圣灵从来不会乱来的，会乱的就不是圣灵，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说呢，上帝的灵是叫人安静的，上帝是有次序规矩的，所以你不要怕，没有什么好怕。他们乱，我们不需要乱，但是我们一样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求天父帮助我们，当我们寻求生命当中的更新，当我们寻求突破生命中的瓶颈的时候，不是用人的方法，回到圣经的原则，坦诚自己的需要，相信上帝的能，遵从上帝的话，依靠圣灵的大能。当你和我如此的单纯，不需要想太多，就是单纯的回应上帝的话，你生命当中任何的瓶颈，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只是我们太多时候顾忌，太多时候我们有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我们自己设定障碍，以至于我们自己都跨不过去。求天父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当中，面对许许多多外面的劳乱的现象，也面对个人自己本身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瓶颈的时候，我们要坦诚的看清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枯干的骸骨，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角落有一堆枯干的骸骨，你要承认你有那一堆枯干的骸骨，你要先承认，然后你要相信上帝能够让这枯干的骸骨变成强大的军队，但是你要从上帝行他所说的，然后呢，交在上帝手中，依靠圣灵的能力，就单纯的心去面对。你要做，你必须要做，你不做他就不会改变。 你心中，我刚才说过，你心中有恨吗？你心中有不满吗？你心中有伤害吗？你要经历更新，那些都是枯干的骸骨，怎么办？你回应，回应上帝的话，走出去，向前踏一步，然后就在你这样的遵行，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能力，你凸显的将是别人看见的你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在工作场合也是如此，在家庭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假如只能够做一件事把它做好，并不是我们能，乃是我们肯。当我们肯，当我们顺服，上帝必能。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因此我们要肯，这伟大的上帝就能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凸显他的能力和荣耀。你和我将要突破，将要成长，将要更新，最后别人所看见的不再是你，别人所看见的是你所相信所侍奉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行，个人是如此，家庭是如此，教会是如此，复兴必定来到，复兴必定来到。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乃是你肯或者不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摆在我们前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实在许多时候仍然有枯干的骸骨，我们生命当中有瓶颈，我们生命当中有破口，我们生命当中有拦阻。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你把你的话再一次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坦诚自己的需要，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当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要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彰显，我们在生命当中就要凸显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天父，我们求你这样的来施恩，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你自己亲自的来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能够经历灵里的更新，灵里的突破，叫最终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天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靠自己，乃是单单专心依赖依靠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感谢天父的恩典，因为不是我们能或不能，乃是当我们肯，你必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你的荣耀和能力。谢谢天父，继续带领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做成你的工作，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